成了这样一个科学沙龙的成功的进行。那今天我们的主讲人啊，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王大环教授啊，他的主题是人的脑子是什么用的啊。那王教授他本身是一个生物人类学家啊，他研究跟他的兴趣的范围呢相当的广，包括这个比较神经解剖学跟神经心理学，他对科学史跟科学哲学也相当有兴趣啊，他著作等身，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会再跟各位提示啊他的著作。那他在吴大猷第一届的科普奖呢他是第一届的科普奖的得主啊。那今天呢他的题目是人的脑子是什么用的。那第一届的科普奖他的得奖的作品是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这是一个翻译的作品。那他今天的演讲的主题呢跟这本书有相当大的关系。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大环王教授。
彭校长、孙教授，还有各位朋友，我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交换一些我的想法。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人脑子是做什么用的。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想了很久，这一方面当然这是我的本行，那一方面也是我的兴趣。过去两年我开始公开的跟我的朋友或者是跟社会上的朋友来报告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虽然我讲了很多次，可是每一次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要向大家请教。因为我准备要写一本书专门谈这一个问题。下一张。OK， 关于这个题目，我想我还是从爱因斯坦开始讲起。爱因斯坦大概是历史上很少有人比得上的一位科学家。可是爱因斯坦除了他的科学成就以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还是有非常独特的一个面向，注意的人很少。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我从小听到的，就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曾经邀请爱因斯坦回去当总统，爱因斯坦当场拒绝了。他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他说我只是一个科学家而已。其实光从这个故事你会看出来，世界上拥有爱因斯坦这种科学成就的科学家，能够那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那爱因斯坦在1922年访问日本，他在1922年那一年得到1921年的诺贝尔奖。那他访问日本的时候万人空巷，当年是日本的大正年间，那大正年间在日本现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那大正年间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时间，过渡时期，那就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出现的种种的问题都在大正年间爆发。因此大正年间有许多的重要的辩论，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的辩论、政治改革的辩论，甚至包括日本宪法应该怎么样修改，在大正年间都有非常激烈的辩论。因此日本的重要的学者以及文化人在大正年间其实向全世界借财，他们邀请了许许多多的西方的知名的学者去访问日本，你也可以说是请教这一些世界级的知名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下一步应该到底怎么样走。当年罗素是先到中国来访问，那日本人利用机会就把罗素请到日本去，那然后就向罗素请教说，我们还想继续请西方的知名的重要的人物来日本访问，来给我们指教，你认为我们应该邀请谁？罗素当场就建议了两个人，一个是列宁，另外一个就是爱因斯坦。那最有意思的就是 在大正年间访问日本的外国学者知名人物之中，只有爱因斯坦是唯一全国朝野一致欢迎的人物。所以爱因斯坦在1922年到达秋天，已经快到冬天的时候到达日本，那受到几乎是万人空巷的欢迎。结果他应该是从神户登上日本的国土，然后就到东京，进入他下榻的酒店。他在酒店的二楼楼下看，马路上拥满了他的粉丝。所以当场爱因斯坦就跟他的夫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像是个骗子，我应该立刻给打入大牢之中。”就是说，你知道，一个拥有那么伟大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他对自己在人间的地位有那么深刻的反省跟了解，举世不得见。所以爱因斯坦在过世的时候，他立下遗嘱，他在遗嘱里面规定的非常的清楚，他要求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将他的遗体完全火化，而且要把骨灰撒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就是他不希望他在人间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东西，就是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因为他知道世人有多么的愚昧。不过很可惜1955年爱因斯坦过世以后，他并没有如愿，因为他的脑子还留在人间。下一章。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爱因斯坦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一个医学院叫做爱因斯坦医学院，那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到，那还有一个讲座教授的职位叫做爱因斯坦神经科学讲座教授，那是非常有意思的，都跟爱因斯坦的大脑有直接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登在2年前科学人10月号爱因斯坦专号里边，介绍这一个故事，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讲起。下一章。关于爱因斯坦的大脑，它已经变成一个现代传奇，有很多的报道文章，那事实上还有很多的书，那其中有一本书专门谈爱因斯坦大脑的故事，台湾有翻译出版，那叫做《送爱因斯坦回家》。那我个人觉得所有关于爱因斯坦大脑的书以这一本最精彩，还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它的作者是一位加拿大的新闻记者，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真是向有兴趣的朋友推荐这一本书。下一章。谈爱因斯坦大脑的故事，我们应该从这一位病理科医师开始讲起。那爱因斯坦是1955年过世，他那么一个重要的人物，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过世以后都必须要确定死因。爱因斯坦是腹腔里边一个动脉瘤破裂，所以是大量失血而死亡的。那这样子的死亡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这个不像一般的心脏病，发作很快就走了，所以爱因斯坦拒绝开刀。以1955年当时的外科技术，假如开刀的话可能有救，可是他拒绝开刀。因此总而言之，就是爱因斯坦他过世以后，为了确定他的死因，在医院里面由这一位病理科医师叫做哈维来验尸，那确定爱因斯坦的死因腹腔大动脉上面的一个动脉瘤破裂，所以是他是在很缓慢的过程中间逐渐离开人世的。可是哈维确定了爱因斯坦的死因之后，他事实上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他私底下把爱因斯坦脑子给拿了出来保存了下来。那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是太清楚到底这件事情他怎么样做到的。简单的讲，就是说他说服了爱因斯坦的大儿子，说爱因斯坦那么重要的人物，他的脑子应该留在人间供专家学者来研究。那这个爱因斯坦的家人事实上是并没有证实这样子的说法，不过不管怎么样，那这个脑子 他私底下取了出来保存了下来。那他之所以这样做事实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哈维医师他是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想想看，在二十世纪初期关于人体的奥秘事实上只剩下脑子，人体其他的部分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奥秘了，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脑子。所以哈维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脑子，而且他自己的专业训练就是神经解剖学家，跟我的本行是一样的。那现代神经科学大概从19世纪开始发展，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一个传统，那就是收集有名的人的脑子。所以这里面我就要我们就要介绍一个英文，因为我们中文在这里就不大够用。这有名有两种，因为好的有名有坏的有名，那这个在中文里面就没有适当的字来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有名。那英文就很方便，有一个字是 famous， 就是这是好的有名，那另外一个字是notorious， 那坏的有名。那基本上就是这是现代神经科学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发展，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始形成一个传统，收集有名人的脑子。那这些有名的人脑子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的博物馆还有许多历史的神经科学实验室里面现在仍然保存的。所以收集有名人脑子是现代神经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间的老早就已经形成的一个传统。所以哈维把爱因斯坦脑子给留了下来。下一章，那我们要谈一谈这个人的脑子是怎么回事。就是人脑子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你只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那一定是这样子，因为身体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器官像人的脑子一样受到那么完善的保护。首先人的脑子外面有脑壳，脑壳的硬度在全身唯一能够比得上的大概就是大腿骨，因为我们人的大腿骨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一根骨头，因为人的大腿骨必须要支撑身体的重量，那脑壳的硬度跟大腿骨一样，所以外面有一层非常好非常坚硬的脑壳保护。把这个脑壳揭开来以后，下面还有三层生物组织来保护，那就是脑膜。最外面一层我们叫做硬脑膜，就是很硬的脑膜。你假如想知道硬脑膜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到小吃店去，它铺在餐桌上的那块油布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的硬脑膜。下一张，那硬脑膜接起来以后下面还有两层比较软的脑膜。 OK， 那这两层比较软的脑膜中间还有脑脊髓液。那这个脑脊髓液基本上可以有缓冲的作用，所以脑子受到重击你基本上有两层保护，第一个就是外面的脑壳的保护，第二个就是两层软的脑膜中间有的脑脊髓液可以作为缓冲，所以脑子受到了非常完善的保护。下一张，我们把脑子拿出来以后就是这副德性，这就是人脑，这是真正的人脑。那他脑子表面上还附着了一层软脑膜。 OK， 下一张，把这层软脑膜完全揭开了以后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吃过猪脑的人想想看，你们看过的猪脑跟我们的人脑你想想看有什么样的差别。我相信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些沟人类比较深，那猪脑基本上没有那么深的沟。 OK， 人类非常非常深的我们叫做脑沟，然后这个脑沟之间这一条一条的我们叫做脑回。下一张，现在神经科学19世纪上半叶发展，那事实上发展的速度相当的快，那基本上我认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对于大脑的知识已经相当的完善。那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整个20世纪神经科学的研究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重要的观念，我们整个20世纪神经科学的发展提供给我们大量的知识，关于许多细节的知识，可是整体而言关于大脑的这么一个器官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我们已经知道的非常的清楚。譬如说我们知道大脑最重要的部分在大脑的表面，我们叫做大脑的皮层，大脑表面。那这个就是现代神经科学跟传统神经科学最大的一个差异。在传统神经科学一直到18世纪末都认为大脑最重要的这个组织单位在脑子的内部，而不是在脑子的表面。所以那到了18世纪末开始，学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脑子最重要的组织是在大脑的表面。我们现在知道大脑的表面就叫做皮质，这是第一。那然后逐渐到是19世纪下半叶，就是19世纪后面的50年，我们开始了解大脑皮质上面有许多的神经中枢。那不同的神经中枢有不同的功能，譬如说这是一个左脑，这是前边，这是后边。那这个大脑上面关于有视觉中枢，有听觉中枢，有触觉中枢，有运动中枢。那然后大脑的前额叶，那是我们的人格中枢。那这一些关于大脑表面的功能组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已经知道非常的清楚。然后大脑表面这些神经中枢之间的联系我们也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有的时候非常佩服，就是到19世纪末的时候，那些神经科学家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精细的工具来研究大脑表面上面神经中枢之间的联系。你比如说有短的联系，有长的联系，我们叫做长的纤维，有短的纤维，就是我们对于大脑表面各神经中枢之间的联系模式在19世纪末已经知道的相当的清楚。那当时所使用的工具不过是解剖刀、肉眼，事实上显微镜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样的帮助。 OK， 所以我有时候面对一个大脑，我其实是蛮佩服当年的那一些开路先锋，在那么这个简陋的一个环境里面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成就。那我们现在有了第一流的设备，而且这个设备啊事实上是日新月异。那我是在1980年代末期受的神经科学的训练的，我现在再回头去看，我们发现有很多新的技术，事实上我看科学文献的时候都不大容易了解。那个就是说这种新的技术，那进步的速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可是事实上整体而言，二十世纪整整一百年，它神经科学的进步并没有让我们有太大的突破。下一张 OK。 大脑皮质啊非常薄，大概只有五厘米那么厚，平均说起来只有五厘米那么厚。可是这么薄的组织构造却非常复杂，我们可以分成六个细胞层，每一个细胞层都有不同的功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大脑表面每一个神经中枢，皮质的细胞层的特征都不一样。譬如说这是感觉的神经中枢，这一个是运动的神经中枢，这一个是联合区的神经中枢，基本上它们的这个细胞层的结构都不一样。所以一个受过良好神经科学训练的人，基本上你从大脑任何一个部位切出来的大脑皮层放在显微镜底下，你要瞄一眼你就知道它是从哪里切出来的，这才叫做受过良好的神经科学的训练。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变成一个好的神经科学家，你光是努力用功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有一点视觉上的天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天赋的，像我就在这一方面挣扎了非常非常的久。下一张 OK。 哈维医师把爱因斯坦的大脑取出来以后，他的第一个观察就是爱因斯坦的大脑事实上重量只有1230公克，这些非常冷静的一个科学的数字。那这一个大脑跟一般人大脑比较起来究竟怎么样？下一张。一般人平均是1300到1400，所以那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他的脑子比起一般人平均说起来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想要打破一个迷思，脑子越大不见得越聪明。 OK，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人类大脑的这种这个大在尺寸上的变异程度是非常大的，基本上从1000到2000那么大的一个变异程度。那这个你脑子非常小的人也有拿博士学位的，脑子很大的人也有很白痴的 ，Alright， 所以脑子的大小跟智力无关。下一张 ，Alright， 这是当年哈维医师请一位画家来画的一个素描。为什么要画一个爱因斯坦大脑的素描呢？因为脑子相对说起来是相当的大。那我们把任何一个生物组织取出来以后，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防腐，因为任何一个生物组织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失去生命以后，它就会腐败。那不仅仅不完全因为微生物，而是任何一个生物组织在失去生命以后，它基本上就会自我破坏 ，self-destruction。OK， 所以我们这个任何一个生物组织，你想要保存的长久，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想办法防腐。那我们防腐的方式，其实从19世纪到现在，已经有标准的做法。那不是放在酒精里面，就是放在这个福马林里面。可是脑子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器官，脑子跟人体其他的器官都不大一样，就是脑子是非常扎实的一个器官。所以你假如把它直接泡到福马林里面，或直接放到酒精里面，那要使得福马林或者酒精浸透它，你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OK， 所以浩医师把爱因斯坦大脑取出来，称了重量以后，下一步就是把这一个大脑切成230块。在他切之前，他要请一个画家来把他切的方式给记录下来。然后你随便取出一块脑块，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从这个大脑的哪一部位切出来的。OK， 这是当年他请画家所画的一张草图。下一张 ，OK， 这些脑子就放在这么样子的玻璃瓶里面，这仍然是我们现在生物实验室里面标准的使用工具，基本上是用透明的玻璃瓶。然后里面装了是不是福马林就是酒精。那爱因斯坦脑子现在仍然放在有很多很大一部分仍然放在这个样子的玻璃瓶里边。下一张，哈维医师他的年纪已经大了，你想想看，1955年爱因斯坦过世，他刚才那张照片是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他现在已经超过80岁了，他其实命很不好，他运气也很差，他现在医师执照已经被吊销了，所以他现在生活是非常糟糕的。那这个我想要请大家看的是这样子，这个标本盒，这个大概是在80年以前啊，我们所有的生物标本大概都用这个样子的木头盒子来装。那大概80年以后啊，我们生物标本大概放在是白色的这个塑胶盒子里边。那过去是用木头盒子来装的，就是把哈维医师把爱因斯坦大脑取了出来，测量了重量，切成240块，然后放在福马林里面固定以后，再取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脑块，请专家把它切成薄片，可以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的组织切片。那过去在大概是80年以前，我读大学时代1970年代仍然是使用这个样子的木头盒子来装这个样子的生物标本。那哈维医师先准备了10盒这个样子的爱因斯坦大脑切片的生物标本，分送给美国当时最有名的神经科学家，就是请他们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样的线索，告诉我们爱因斯坦的大脑，爱因斯坦为什么那么聪明。可是，那是1955年，可是一直没有一位神经科学家根据这一些切片来写成专门的科学论文。下一张，那其中有一位就是哈维医师，在耶鲁大学的老师，那后来是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创办人。他做了一个初步的观察，他就是观察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他发现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与同年龄的大脑相比老化情形不显著。什么意思？爱因斯坦是1879年出生的，所以他1955年过世，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已经他过世的时候76岁。 那我们人类大概过了50岁就开始老化，就是老化情形比较显著了。那大脑的老化的特征就是神经元不断的死亡，就是正常人头脑很清醒的人，那这个他只要过了50岁，大脑的神经元也就开始逐渐逐渐不断的死亡。那当然像这个失智症，也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它基本上的症状是因为大脑皮层里边有大量的神经元死亡，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即使是正常人，他的大脑的神经元也会开始死亡。所以所谓的与同年龄的大脑相比，也就是与其他70岁人的大脑的切片来相比，爱因斯坦的大脑看起来还非常年轻，也就是说你不大容易观察到正在死亡的神经元，或者是死亡的神经元的数量并不多。所以这些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神经科学家对爱因斯坦大脑的观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他们认为像这个样子的发现事实上是没什么好写的，所以就没有人写成正式的科学论文。下一张，那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第一篇正式的科学论文是1985年出版的，那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一群神经科学家研究的。那他们的结论就是神经胶爱因斯坦大脑神经胶细胞比较多。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涉及到你怎么样看科学论文，就是科学家当然是很谨慎讲究客观，可是利用写就是有些话他认为从讲究客观的角度来说他不应该说，所以他利用写作的技巧使你自己得到这个样子的结论。他说爱因斯坦大脑的神经胶细胞比较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神经系统里边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细胞是神经细胞，另外一种细胞叫做神经胶细胞。那神经胶细胞数量是神经细胞的10倍，所以神经胶细胞数量事实上是比较多的。那在1970年代我们还不认为神经胶细胞很重要，那到了1980年代科学家发现的种种证据显示神经胶细胞事实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也就是说整个神经系统的功能你不能完全用神经细胞的功能来加以解释。所以这一篇论文的作者他得到的结论是爱因斯坦大脑的神经胶细胞比较多，他希望你自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爱因斯坦的大脑他运作的效率比较高。下一张，这个不看了，下一张。 OK， 第二篇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论文又隔了11年才出版，1996年。那我不想在这边介绍这个结论了，因为我只要告诉你这篇论文的作者现在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神经学研究所，您的结论是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在这位作者正式受神经科学训练之前他已经写了这篇论文了，所以不必了，我们不必了解这篇论文到底写什么。下一张，再下一张。 OK， 第三篇正式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科学论文是1999年出版的，那这篇论文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篇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论文。那之所以是这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篇论文发表在一个国际知名的刊物，就是英国的 Lancet， 那我们一般的翻译是翻译成刺络针，那这个翻译是错误的，应该把它翻译成柳叶刀。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的医学刊物，它事实上是一个周刊，每一个礼拜都出版一份，是非常知名的非常重要的一份刊物。而且这份刊物事实上也它的历史也非常有意思，那基本上是在19世纪初就已经创办的，而且19世纪初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打击当道，是反叛这个既有的体制。那这一篇论文由于是在这个 Lancet 这个国际知名的刊物上发表，所以因此轰动全世界，就是所有的国际通讯社都把它发到世界各地。那我记得我们当年我们国内报纸上也有报道。那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结论是爱因斯坦大脑的侧脑裂不明显，什么意思？下一张。 OK， 这是人的脑子，这是前面，这是后面。那人的脑子跟其他的哺乳类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人脑的侧脑裂非常的明显，其他脑子从现在开始你们假如有机会吃猪脑的话 或者你们有机会解剖其他的哺乳类的话，你们看看他们的脑子，其他哺乳类的脑子看不到明显的侧脑裂，只有人类的脑子侧脑裂非常的明显。什么是侧脑裂？下一张看看。所以人类的大脑基本上是因为大脑表面皮质太发达了，而脑壳装不下，因此大脑表面必须要折叠起来，所以侧脑裂是大脑皮质折叠以后形成的一个神经构造。那二十世纪上半期开始，利用动物做实验，我们已经发现这个侧脑裂两侧，基本上是控制一些比较复杂的高级功能。那等到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用观察临床的神经学病人，那我们发现侧脑裂的两侧基本上涉及的功能是譬如说像数学、像语文、语言能力等等之类，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功能。那根据这一篇论文的作者，他认为由于爱因斯坦的侧脑裂不发达，也就是侧脑裂相当的浅，因此侧脑裂两边的神经组织的联系的距离就比较短。由于侧脑裂非常的浅，所以侧脑裂上前侧跟侧脑裂后侧两边的神经，假如想要彼此通讯的话，它的距离就相当的短，因此还是一个结论，爱因斯坦大脑运作起来比较有效率。下一张，那这就是那位那篇论文的作者，他因为这篇论文而一夜成名。什么意思？因为这篇论文经过大众传播媒体疯狂的报道，引起了加拿大一位工业巨子的注意，所以他就捐出了一大笔钱，专门设立了一个爱因斯坦神经科学讲座这么一个职位，他就担任第一任讲座教授，薪水比较高。他另外从此以后他的演讲费每一场50,000 OK， 在北美洲就是说有很多的社团活动基本上都是请人来演讲，那这个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或是都可以去找经纪公司登记，说你也可以演讲，你可以讲什么题目，你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你要多少钱。那通常经纪公司会根据你的身价来替你开价，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开价了，不过你自己开价的结果很可能是没有人会找你。所以他一场演讲从此以后就50,000，名利双收。下一张，我真正要问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爱因斯坦大脑论文究竟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听了半天，听到现在，你们觉得怎么样？下一张，最大的一个问题出在，就是所有的研究都利用解剖学或组织学做的。那解剖学或组织学研究的是生物个体或生物组织的结构。下一张，问题是我们关心的是功能，我们关心的是功能，所以黑毛腿死了以后解剖它的腿，你可以知道它跑得快的秘密。所以研究运动学的人大概都已经知道，就是即使体力条件相等的运动员得到冠军的机会并不是相等，因为还受到其他的因素这个影响，譬如说有没有旺盛的斗志，像这一类难以捉摸的因素，事实上是影响一个生物器官或生物组织的运作的。下一张，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对爱因斯坦大脑的那么感兴趣？我经常在想，我假如随便拿一个人脑子出来做研究，我有没有可能发表？基本上这些论文其实都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科学论文的，这些论文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的，这些论文其实内容是非常贫乏的，这些论文唯一的东西就是爱因斯坦。 OK，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脑子的迷思，就是我们一直都相信脑子跟智慧有直接的关系，就我希望能够说服各位， 脑子跟智慧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很多蠢蛋一点都不要惊讶。下一张，我们关于脑子有很多的智慧，我们关于脑子有很多的迷思。现在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智慧？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下一张，其实动物也有智慧，我们通常低估了动物的智慧。再下一张 OK， 前年科学人登了另外一篇文章，我推荐给大家，动物也会做生意啊，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那这个标题啊，是我们编辑部取的，因为基本上我们希望吸引大家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谓动物也会做生意，不是说动物也会开麦当劳什么的，动物也会做生意，意思就是说讲究来而不往非礼也，在动物世界里来而不往，下一张，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最根本的社会互动的原则。不需要教，不需要上学，你回想一下，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道德德牧里面，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关键，关键。可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动物的群居生活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而这些动物，有的脑子很小，有的脑子稍微大一点，可是比起人来都非常的小。所以看来要过一个好的社会生活，过一个有规律的一个社会生活，你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很大的脑子。下一张，好，这本书我要先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也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才有这个机会让我到处来卖弄 Chimpanzee Politics。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出版了以后马上就成为国际畅销书，作者是Franz de Waal， 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灵长类学家，他是荷兰人，那他现在是在美国教书，他已经写了5本书，每一本书都非常的精彩。那这一本书是他博士论文改写的，那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荷兰国家动物园里面一群黑猩猩的社会行为，所以我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了，你们应该自己可以得到结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动物园，动物园里面动物有什么样的特色？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卖关子了。动物园里面动物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很无聊。你仔细想想看，吃饱了穿暖了，这人生夫复何求？而且还要被一堆更无聊的人来看。黑猩猩很无聊，就干什么？搞政治。你现在懂了吧？你现在终于知道有那么多人选举的原因。雄性成年黑猩猩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是争夺权力，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间要合纵连横，阴谋诡计，拉一派打一派，什么花样都有，精彩绝伦。我经常有个感觉，这本书你要是读过了，你就不想要再看什么黑一周刊了。下一章，最重要的一点是，黑猩猩其实非常的聪明。黑猩猩没有读过君王论，他也知道怎么样当老大，要雨露均沾，利益共享。而且黑猩猩聪明到拒绝任其制，任何一个老大干不好就拉下来。黑猩猩的脑子，等一下我会跟各位介绍，只有人类的1/3到1/4，他不需要上学就已经知道这些道理。下一章 OK， 所以我们回到正题，人与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大概600万年前才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人与黑猩猩体重一样的时候，人的脑子是黑猩猩脑子3倍到4倍，所以你一定要问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大的脑子是干什么用的？因为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脑子其实是我们很重的负担。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脑子是人体最消耗能源的一个器官，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是最浪费能源的一个器官。脑子所消耗的 能量是同体积肌肉的3到4倍。我们每一天吃下去的食物有1/5到1/4是花在脑子里边，所以想想看，想想看你一天做了什么事，你一天做了什么事，你对得起你吃下去的食物吗？下一张。 OK， 人的脑子，黑猩猩脑子，这是成年，这成年男人，这成年雄性，所以人的脑子的确很大，人脑子真的很大。那人脑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值得问，值得追问。就是假如我刚才已经说了，不需要那么大脑子，我们也可以有很高的智慧，我们都可以说出孔子或者耶稣所说出来的话。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应该怎么样对别人啊，这是耶稣说的啊。那孔子说，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动物世界奉行不欲，我们不需要那么大脑子就已经就可以知道这些东西的。下一张。人与脑，可是人与黑猩猩的脑子是起点是相同的，你大家很难想象，人与黑猩猩的脑子在起点是相同，都是350到400公克，到底什么意思？下一张。最后人的脑子黑猩猩3倍以上，人的脑子是1300到1400，刚才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黑猩猩脑子最多长到420，这是平均数。下一张啊，这张照片很精彩。黑猩猩刚出生的时候人模人样的，好可爱哦，可是长大以后现出原形。就是说人的脑子跟黑猩猩脑子最大的差异是出生以后，黑猩猩出生以后他的脑子不怎么长，可是他脸仍然不断的长。人刚好相反，人出生以后脑子不断的长，脸不长，这是人与黑猩猩最大的差异。下一张。所以人脑最重要的发育阶段是在出生之后。有几个数字，下一张，下回去。有几个数字，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抄一下。人的脑子刚出生的时候是1，满6个月就是2，满2岁就是3，满4岁就是4。就是人脑子在出生以后，短短4年之内要增加3倍。人的大脑就尺寸而言，要满4岁。才跟成人相当，可是满了4岁以后，人的脑子内部还会不断的分化。根据现有的证据显示，人的脑子其实过了20岁，内部的变化仍然非常的剧烈。你只要知道这个事实，第一，你立刻就可以放弃所谓先天与后天的看法，先天与后天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你会下一个结论。下一张。人的脑子是在人文环境里面长发育长大的，就出生以后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下一张。可是还是一个问题，人脑子到底做什么用的？我说了半天，我给了大家一大堆的所谓的数据，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人脑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下一张。我们必须从自然史开始谈起。再下一张。 Alright，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说过，是地球上所有的大猿都同出一源，只不过分化的时间不一样而已。这亚洲的红毛猩猩，非洲有3种不同的猩猩，1种大猩猩，2种黑猩猩。那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人跟2种不同的黑猩猩同出一源，大概在800到600万年以前分化。每一张科学图案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没有一张科学图案是为了装饰而画出来的。你要是看得懂这一张图，你就不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譬如说我每次讲人类演化，最后总有人问老师，动物园里面的猩猩最后会不会变成人？你看得懂这张图的话，你就知道答案当然是不会。因为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再回头100年生。800到600万年以前，我们已经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是天底下没有吃后悔药的。 下一张。OK， 几乎每一本人类学教科书里面都有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非常的精彩。这是320万年前在非洲生活的人类祖先化石，这个是60到4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人类祖先，我们叫做北京人。这个是4万年前跟我们长相一模一样的现代人。OK， 那这一个事实上是藏在美国 Smithsonian Institute 的一个标本，这是一个中国人。320万年前生活在东非的人类祖先化石，这他非常有名的 Lucy 就是露西，320万年前。那北京人，现代人，所以这张照片很多人都认为就表示过去300多万年人类演化最重要一个特色，那就是人的脑子不断的长大。 Lucy 的脑容量跟现代黑猩猩一模一样，400。北京人已经接近这个900到1000，然后现代人1400。 OK， 所以你看这张图，你会很多人因此把它解释脑子越来越大就是人越来越聪明。其实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你必须要懂一点解剖学，你大概才比较知道怎么样去看这一张照片。因为事实上整个头骨包含两个部分，有一半是用来装脑子的，我们叫做脑颅，颅骨的颅。整个头骨另外一半甚至比较大的一半事实上是我们的面孔。所以你从这张，你假如把眼睛重点放在面孔上，你会发现过去300万年人类演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不要脸。你们注意到脸变得越来越小，你看刚开始的时候脸那么大，然后小，到现在越来越小。你要是看懂这张照片的话，你会恍然大悟，难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牙医的服务。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人与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这800到600万年不同的演化并没有使我们的牙齿跟黑猩猩有什么样的差别。人类的牙齿跟黑猩猩一样多，可是人的面孔不断的变小。面孔最主要的，你知道面孔是干什么用的？很多人早上一起来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孔，而不是自己头发底下的东西。你假如有这种习惯的话，我要提醒你，面孔是做什么用的？面孔是一个消化器官，面孔是一个消化器官。因为面孔最重要的构造是上颚与下颚，上颚与下颚是干什么用的？吃东西用的。上颚与下颚是装牙齿的地方，牙齿是用来切碎磨碎食物，所以牙齿上颚加起来是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人类的面孔不断的变小，意思就是说人类的上颚与下颚的体积越来越小，可是人类牙齿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所以难怪人类的牙齿经常出问题，譬如说哺乳类里面只有人类有所谓的智慧齿。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个牙齿长出来你就有智慧了。所谓智慧齿是第三颗大臼齿，那大部分的人第三颗大臼齿都发育得非常的晚，那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上颚跟下颚变小了，容纳牙齿的空间已经不够了，所以你第三颗大臼齿不容易萌发出来。而且还有大部分人的人，有很高比例的人第三颗大臼齿事实上都会出问题，变成阻生齿等等之类的，需要牙医的服务。所以简单的讲，基本上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牙医的服务。所以我鼓励有兴趣的人不应该填医学系的，应该填牙医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任何的东西你必须要有全面的知识，你才比较容易下一个判断。下一张。 OK， 我非常喜欢这张图。这张图是西元1543年第一次出版的，这是在一本人体解剖学教科书里边的一张插图。我喜欢这张图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张图代表两个人类最主要的特色， 在哺乳类里面，只有人类是使用两只脚直立活动的，表现了这么一个特色。下一张，第二个特色就是你看看它在沉思死亡 ，to be or not to be。地球上只有人类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地球上只有人类会胡思乱想。我很难想象一个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狗会想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下一张。所以人类的始祖大约6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最好的证据大概11年前在中非查德发现的，是由法国人发现的，那是最古老的人类祖先化石，600万年前。但是我们现在根据所有的证据显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人类祖先一刚开始跟黑猩猩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一直到250万年前，我们才发现哦，人跟黑猩猩是完全不同的动物。什么意思？下一张。人会制造石器，250万年前开始人类会开始制造石器，人类制造石器是非常晚，人类祖先600万年前 就已经出现了，可是一直到250万年前才开始制造石器。这种最原始的石器是在东非发现的，那你要研究这些石器，你需要受专门的训练，特别的训练。因为即使我今天带250件摆在桌上让你整整看一天，你走出去你在马路上看到同一个东西你也认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它没有固定的形制。你比如像这个，就好像是一个河床上捡来了一个鹅卵石， OK， 你要受过专门的训练，你才大概才能够看得出来人类曾经使用过它。所以250万年前人类开始制造石器，可是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么原始的石器整整用了100万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可是人脑的膨胀刚刚好是从250万年前开始，从250万到150万年，这整整100万年中人类的脑子已经膨胀了将近一倍。下一张。所以你看看，这是非洲发现的，这个是这个是最原始的这个石器，这个是当时利用这些石器所宰杀的动物的骨骼。我们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考古遗物可以供我们研究。那当然有一些人曾经，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老师曾经说过，有一些人曾经说过，就是说人类从250万年前才开始制作石器，这种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不，至少是不正确的，因为石头不会腐化，所以我们在考古遗址里面很容易找到石头。可是假如250万年前更早的时候人类使用的是木器、竹器，那这些东西很容易腐烂，所以我们在考古遗址里面不容易找到。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你仔细想想看那就有问题。你不相信你就赤手空拳到森林里面给我做一张桌子出来，就是你要制造木器你必须要非常好的工具你才能够制造木器，制造木器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OK， 下一张。 Alright， 那人类制造石器的技术一直到150万年前才有第一次突破。像这种东西我们叫做手斧，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你把它背起来就算了。这个东西我大概拿几件甚至拿几张照片给你们看，你看了就不会忘记，然后你出门以后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东西，你立刻就认出来这是古时候人类祖先所使用的石器。原因在哪里？因为它有人性，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人类制造的，它不会是一个狗做的。左右对称，最重要的关键是左右对称，最重要的关键左右对称。所以150万年前才开始有第一次突破。可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以后整整100万年又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在这100万年之中，人类脑子又增加了将近一倍。结论是什么？下一张。你看看人类从250万年前开始，人的脑子的不断的增长，一直到将近10万年前，一直到将近10万年，人类的脑子一到10万年前已经跟我们现在的脑子是一样的，甚至15万年前已经进入现代人的范围。 所以人的脑子很早就已经跟我们一样大了，从250万年前开始不断的进步。下一张。可是脑容量的增加与技术进步没有如影随形的关系，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一类资料以后，你第一个要马上就要问的是，人脑子到底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长大？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你必须要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小学还是中学读上历史课的时候都会学到什么人？四大文明古国。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就是两河流域，然后是埃及，然后印度河流域，然后是中国黄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事实上是比较晚的，三个文明古国都在中东。你从小就背这东西，你当然是不会去想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只有四大文明古国？所有人脑子不是都一样大吗？为什么只有四大文明古国？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只有很少数几个社会能够创造文明？这本身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下一张。All right， 到了大概4万年前，人类的文化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叫做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那旧石器时代晚期有许多重要的突破。那石器制作的小而精美，你要是看过那些石器的话，你会很感动，你知道吗？要制作那种精美的石器，你需要花很多的力气。你有时候也会很羡慕。天知道谁有现在谁有这种时间去打磨一个石头，然后懂得利用兽骨跟兽角来制作工具。那当时的工具已经开始有复合工具出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零件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工具。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考古学家发现了石凿凿子，然后发现了古砧，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时候的人已经有衣服穿了。我们不能够确定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衣服穿的，我们甚至不能够确定人的毛什么时候脱落的，人什么时候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皮肤，因为考古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人类皮肤的化石。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恐龙的皮肤大概是怎么样，因为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恐龙皮肤的化石，因此你们看侏罗纪公园，他们对于恐龙的想象其实是有根据的。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人类祖先的皮肤的化石，所以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脱落毛发而需要衣服保护的。那我们现在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开始人已经有衣服穿了，当然这个时候的衣服是兽皮而不是纤维。有了衣服穿以后会怎么样？下一张。OK， 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文化突破，最重要的是洞穴壁画，这是最早的是在19世纪末发现的，在法国庇里牛斯山里面的一些山洞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洞穴壁画。那这个是最有名的，这是第一个发现洞穴壁画的洞穴，叫 Lascaux， 非常有名，有很多的画册出版。那这个洞穴18000年前，那这些壁画你看看，这都是当时欧洲现在已经绝种了的动物，画得真是栩栩如生，画得非常的好。我要是告诉你这个是毕卡索画了，你也相信。下一张。那这个是这幅画是同一个洞穴，就 Lascaux 洞穴里边的，这个是外国人叫做 Chinese Horse， 中国马。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看看它看起来跟中国韩干唐代画家韩干画了马基本上是一样的，看起来都肥肥的。不过我的目的不是要请大家看这匹肥马，我是要请大家看的是这匹马中了两支箭，在它的脖子上中了两支箭，然后窗口不断的在流血。下一张。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墙，也是同一个洞穴里边的。这一面墙上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动物，野牛、野马、野鹿，而这三种不同的动物用三种完全不同的技术来画的，你画得多么好。这18000年前。下一张。哦，这是最新发现的，这个是大十几年前新发现的一个洞穴，叫做肖维洞穴。这是4年前这个国家地理杂志上曾经用专题报道过，国家地理杂志也附了这张图，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这个洞穴 你看看这些画，看起来是气势奔腾 ，OK， 气韵的生动。这幅画35000年前留下来的，这是已知最古老的洞穴壁画，已知最古老的洞穴壁画。那这个洞穴，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就是让学者专家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那就是这些艺术品似乎一出现就是非常的成熟，也就是从35000年一直到18000年，没有一个演进的过程，要么叫没有，一出现就是完全成熟的，是没有演进的。OK， 所以这些话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你一定要去追问这么一个问题，这绝对不是一时的美感的冲动啊，太美丽了，我要把这大自然的美景给留下来。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你要了解什么叫做洞穴壁画，这一些洞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你到那些地方去，你要事先没有计划没有准备，会死人的。下一张 OK， 考古学家在这些洞穴里边发现地上有这个油灯的遗留，天花板上顶上有烟熏的痕迹，地面上还散落的各式各样的颜料。就我们相信这一些洞穴壁画代表的是一种宗教活动，所以这些洞穴壁画事实上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人一直到40000年前才开始有跟我们一样的心灵生活。而我已经跟各位说过了，人的脑子在100000年前已经进入现代人的这个范围，到100000年前已经跟我们的一模一样，至少就尺寸而言。所以你一定要问，人的脑子究竟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就是它似乎跟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技术进步、文化进步没有直接的关系。下一张 OK， 人会制作衣服还造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后果。下一张，人类是地球上唯一遍布全球的物种。这我一定要反复的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觉得一直没有人这个注意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奇怪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特色。就世界上每一种生物，它的在地理分布范围都是极端极端的有限。所以有一些孩子自以为聪明，喜欢问一些无聊的问题。譬如说，老师，狮子跟老虎打起来哪个会赢？这是很无聊，因为狮子跟老虎不会打起来，一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怎么会打起来呢？所以你看看，中国人不是从来没看过狮子，中国人知道狮子是从印度佛经里面知道的，所以中国人画出来的狮子根本像狗一样。世界上，我再说一遍，世界上每一种生物都有固定的地理分布范围。地球上只有人，从南极到北极都有，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问为什么。下一张 OK， 人很早就已经离开非洲了，人类在200万年以前的演化都在非洲进行。那第一次离开非洲，根据目前已经有的资料，我们知道180万年前，180万年前人类从东非一下就往北跑到乔治亚共和国，发现人类祖先化石的那个遗址，事实上在高加索山的南部。那它的纬度相当于北京，就是说从热带演化出来的人类第一次离开非洲就跑到温带去，而且跑了相当的远。所以你一定要问为什么人为什么要跑那么会跑。OK， 下一张。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因为他们觉得你在陆地上，你闭着眼睛往前走，只要你运气不会太差，踩到一团狗屎滑到山脚底下，你大概就可以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很流行唱一首不要什么鸟歌，说我要背着吉他到那遥远没有人的地方。我当时心里这唯一的反应就是，假如没有人背什么吉他，所以我们就假定世界上到处都有人，你知道吗？而且我们还甚至还假定就是说一定有人会喜欢我们，这是很奇怪的，这是相当奇怪的。 那这些人认为人类遍布世界全球，其实不值得惊讶，这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看错了地图。你知道看地图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每一个教室里面都有两张大的地图，不是小的，很大的地图，一个是世界的地图，一个是亚洲的东亚的地图。你知道经常看地图，你可以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很重要。根据他们看的这张地图，人类是在东非或是南非甚至中非演化出来的，然后往北走，越过阿拉伯半岛进入中东，中东是四战之地，中东是欧亚非三中的三洲的交通要冲，所以中东同时出现了，不是中东出现了三个文明古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人种文化极端复杂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高级的文明。地球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曾经发明过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进入中东以后，事实上有好几条路可以走。进入中东以后，往东南到波斯，再往东南到印度，再往东进入东南亚，进入中南半岛，再往南进入印尼群岛，然后到达这个新几内亚，到了新几内亚就可以到达澳洲。到了中南半岛以后，往北走就是东亚。那从中东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就是直接往北走，进入欧亚大草原，那往东进入北亚，往西进入北欧。那进入中东以后，还可以进入直接往西走，进入地中海。那地中海沿岸，地中海世界事实上西方文明的摇篮。进入了地中海以后，你可以进入南欧，再进入西欧，然后再进入北欧。所以根据这些人，那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人怎么样去美洲的？人是从西伯利亚去美洲的，人是从西伯利亚去美洲的，你知道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来台大是去美国，所以台大是去美国的枢纽，台大是去美国的门户。你知道在史前时代是西伯利亚，那你要在西伯利亚常住，你才能够了解西伯利亚的山川地理形势，你才有机会找到一条路去美国。人类很早以前就去过西伯利亚，不过都是夏天去打猎，叫匹克尼克到江东。所以他夏天去打猎野餐 picnic 就回来了。可是发明衣服以后，我们有了御寒装备，有了御寒技术，生火你就可以在西伯利亚常住。就人类最早在西伯利亚定居大概2万年前，应该是2万到2万5千年前。 OK， 那我们根据现在已有的资料，人类大概是15000年到12000年之间进入美洲的。所以发明衣服非常的重要，发明了衣服以后，人类变成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遍布全球的物种。可是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大型哺乳类，所有的大型哺乳类都有长途跋涉的能力。你假如看国家地理频道或 Discovery 频道，你会发现大象、长颈鹿、很多的野牛、野马，它基本上每一年都要跋涉几千里、千里迁徙。可是问题是，你看非洲了，就在非洲走来走去，我从来没想到我要怎么出去看一看，我要当摩西。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人类，为什么只有人类？也就是说，从长途跋涉的能力而言，人类未必比其他大型哺乳要高明，可是只有人类想到我要遍布全世界，我出去看一看，走出去很重要。下一张。那我认为你要看对地图，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建议大家看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是太平洋地图，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1/3。
千万注意，一直到十五世纪，地球上唯一，
你要注意我使用的语言，我使用的非常精确的文字，我不使用广告性的花俏文字，就是十五世纪的时候，地球上唯一精通航海技术跟航海科学的族群，就是欧洲的白种人。他们到1492年才跨越一个非常小的海洋，叫做大西洋，到达美洲，然后再另外再花了将近30年，才1822年还是1821年，才绕过南美洲的南岸进入太平洋，麦哲伦。我再说一遍，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时候，地球上唯一精通航海技术跟航海科学的族群，也就是欧洲的白种人，他们进入太平洋。当然麦哲伦很有意思，麦哲伦他不要怎么回事，看不起台湾，他们先到了菲律宾。不，他假如先到台湾的话，我们就叫菲律宾了。这一些欧洲白人，这一些航海技术跟航海科学最发达的族群进入太平洋以后，最让他们惊讶的是，太平洋上所有可以住人岛都已经有人住了。这些人从哪来的？我大学的时候非常流行一个理论，丹尼肯写的，他们都是外星人送来的。所以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遍布太平洋上的这些岛民到底从哪里来的？他们有那么发达的航海技术吗？他们有那么发达的这个航海科学吗？没有，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所以你一定要问。而且还有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千万要注意哦，从新几内亚跟澳洲的东岸极目遥望，你大海茫茫大海看不到一块陆地。你假如不知道南边有一块陆地，你怎么知道你要去？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即使是这样，想想看航海所面临的问题，你假如不知道距离，你怎么样做理性的规划？我特别强调，你怎样做理性的规划？你不知道你要坐多大的船，你不知道你要携带多少粮食。航海这件事情不是说一条船出海了以后漂了3-4天，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你说我们回家吧？没有这回事。所以你一定要问，这些岛民到底是怎么来的？下一张。所以我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本书为什么斑马不会得胃溃疡？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专门讲压力的，压力症候群。再下一张。所以我这本书其实反映的是我们过社会生活痛苦的地方，就我们从小就觉得团结力量大，好像我们从小就认为社会生活是很美好的，可是大家从来没想到过社会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一天到晚朝夕相处，勾心斗角，很累啊。上过高中的人都一定知道，假如今天学校要考试，你的同学走进教室第一句话就是我昨天没读。下一张，算计，一天到晚互相算计，压力好大。下一张，我们做无声的斗争。真正可怕的斗争不是直来直往，真正可怕的斗争不是这个正面的交锋，真正可怕的斗争是无声的斗争，是暗地里的算计。下一张，所以我们谈谈裘冉克传。想想看裘冉克传，裘冉克传讲封神生涯的故事，基本上裘冉克自以为是天下英豪，可是李靖却要去投奔李世民，因为李靖认为李世民才是真正的天下英主。裘冉克不服气，跟着去看，一看到李世民心灰意冷，苍天待我何其太薄，是寄生于何生亮啊。
你想，你知道吗？这丘壤客传的作者真是高明，在一个通俗小说没有才华的通俗小说的手里，这个故事最后的发展很可能是，好吧，我们三人齐心协力扶持李自明，他当了万岁爷，我八千岁，你九千岁。可是丘壤客传成为千古绝唱的一篇铭文，真正一个原因是他的结局，丘壤客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道不行是沉浮浮于海。下一章，你们终于知道太平洋岛民是从哪里来的吧。再下一章，所以我们要谈人的脑子功能，我绝对没有离题，我事实上在谈人脑子功能。下一章，人脑子，哺乳类大脑里边只有人大脑皮质上有控制语言的区域，只有人类，只有人类，这十九世纪末就已经知道了。1860年代法国科学家发现前语言区，1870年代德国的科学家发现后语言区。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有更先进的大脑扫描仪器，我们知道整个大脑肉眼可以看到，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基本上都跟语言功能直接间接有关。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下一章，人脑子功能是说话，人脑子功能不是用来思考伟大的宇宙奥秘的，人脑子最重要的功能是用来说话。下一章，人脑子功能，人是用什么说话的？人是用象征符号来说话的。再下一章啊，这没有时间讲了，再下一章，人类以象征符号编织的意义网络来理解这个世界，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一样。那这一种象征思维事实上是非常 powerful 的，我们可以上天，我们可以入地。下一章，对，无名为天地之始，下一章，有名为万物之母，这是讲语言的功能。有了语言以后，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万事万物。下一章这个不看了。所以人类的脑子功能是说话，那人类说话是利用象征符号，因此才能够产生抽象思维。什么叫抽象思维？我刚才说了，我不大相信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狗会想人生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敢这样说？我并没有侮辱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人生？请问各位，什么叫做人生？我说一个定义，包你不会忘记。人生就是追悔过去，憧憬未来，而痛恨现在。你想想看，你要是没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这种抽象概念，你怎么去讨论人生这种大的道理？可是事情有两面，有利必然就有弊。人类使用抽象象征符号来进行抽象思维很麻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这些象征符号都不是脑子里面的东西，而是身外的东西。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人的脑子是在人文世界里面发育长大的，我们是在生活的过程中间吸收这一些抽象符号、抽象概念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体味感受以及诠释都不一样。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人与人很容易对于世界的真相产生完全不同的意见。各位，我晚上宁愿出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的心得，我已经不看电视了。我这样做是想要保护我的财产，因为我每一次一开电视啊，发现有人在胡说八道啊，我就恨不得砸电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人类社会本来就有分裂的种子，我们生活的人文世界本来就埋藏了分裂的种子，不需要野心家挑拨。人类遍布全球基本上是人类社会不断分裂的结果。只要有人会说话，就会有人产生不同的意见。 我经常传授一些秘诀。假如你听说班上或公司里面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而你不赞成，你不要公开跳出来说你不赞成，你只要主张我们好好开会就行了。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人类的大脑事实上要透过非常长时间的复杂的训练才有可能变得有用。人员之间要透过非常复杂的互动方式，包括耐心与爱心，才有可能互相了解。绝大多数人基本上没有机会或没有那个意愿来磨练自己的大脑。那不同的人类社会等于在实验大脑的不同用途，有的人类社会成功了，有的人类社会失败了。而假如从历史上来看，绝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都失败了。所以我今天跟各位的报告到此为止，请大家提供意见，谢谢。